好，我们开始，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先开始了。天父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仰望你，能够引导我们在读这些属灵的解经、属灵的系统神学上面介绍这个当儿，有主你帮助我们的悟性，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悟性，能够明白，更帮助我们来对照从圣经里面的话语，你自己给我们的启示，与我们自己在信仰路程上的经验能够互相来参照，也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真道底下来检验，来审查我们自己对信心的了解。特别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主要读的那两段经文，两段的内容，第29第30这两个段落，我们也带到你的跟前，我们自己的心也全别向主敞开，也带到你的跟前，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到什么东西。我们讲到信心，信心里面也有所谓的这个惧怕的成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矛盾，其实不是，其实是一个反合，一个吊诡的一个现象啊。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一方面我们谈的这个信仰跟是属灵的方面的，不是完纯粹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上面来，但是我们又有经验，我们又活在肉身里面，我们又有灵性，所以这里面是整个掺杂在一起，表面上看好像有很多的那个互相冲突矛盾的地方，其实不然，其实是吊诡反合性。其中我们讲到信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确据，一种把握，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在主他的话语上面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我们里面能够享受到平安。但是信心里面的确也同时有这个惧怕，我们讲的这个惧怕不是惧怕上帝的愤怒，不是畏惧，惧怕上帝的那个追讨。我们这个里面的惧怕其实是一种敬畏的，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尊敬，我们敬畏上帝，我们要敬畏，特别是惧怕什么？惧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的表现不讨他的喜悦啊。所以跟我们的信跟那个未信主的人，未信主的这些人，他们对上帝的那种惧怕，特别他们惧怕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审判、上帝的那个追讨，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在乎，因为我们在乎，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在乎上帝的那个对我们的喜悦，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敬畏的心，好像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层的意思。这是我们之前讲到大概第27段，第28段可以说是那一整段的一个结尾了。我们先把28段也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29-30。这第28段它里面写的这个小标题，我们这边上面写的这个小标题啊，事实上是近代的一位整理的，一位叫做 Louis Battles 这一个人，他自己读，他把他加的一些小小的标题。原来约翰加尔文那里面不一定有这个小标题的，但他小标题里面讲就是信心带给我们一种盼望，一种确据，但是这个确据呢，并不是只涵盖只集中在所谓的在世上的发达，在世上的富足，而是上帝对我们的悦纳，上帝对我们的喜悦。我们上一次也稍微提到这个词汇，关于上帝的悦纳、上帝的喜欢、上帝的乐意、上帝的美意，是这个字眼。就我们在乎的是上帝这个信心带给我们的这个确据把握，知道说我们蒙上帝的悦纳，在他的眼前蒙恩，
而不是只着眼在，就是我们的信心在今世，并不是只着眼在世上的富足，在世上的发达。所以他那个小标题他基本上是讲这一方面。上帝好像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他常常提到说求上帝，或者是亚萨所写的诗篇里面，他讲到说向主所发出来的呼求，求主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加尔文他所引的这个诗篇八十篇第三节，诗篇八十篇的第三节跟最后一节第十九节，其实都是重复同样的这个经文，就是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使我们便要得救。所以这是我们信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所以我们的着眼并不只是代表着说我们只着眼在因为信所以今生，只是今生的平安、今生的喜乐、今生的富足，其实不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也提到，他教导提摩太要什么，要操练敬虔。然后他提到说有今生，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如果是活的是在今生有指望，那是很跟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仰就不能够完全配合在一起的。我们也要知道说，一个信主的人并不一定在今生一定顺遂、一定发达、一定享受富足，不一定。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呢，才是我们今生里福乐的根基，才是我们今生喜乐平安这个根基，不一定在财务、在物质上面的。世上的灾害、世上的这种试探、世上的各样的这种在加给我们的苦楚，也无法也不会拦阻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信心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上帝不离开我们，他也不撇下我们，这是我们对上帝所有的信心。这也说明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啊，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而且也都很喜欢那段经文。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它里面讲说，到底谁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隔绝？它里面就列出了许许多多我们能够举出来的各样的这种，可能是逼迫啦，可能是环境上面所加给我们的，可能是仇敌所带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从第35节开始，罗马书第八章35节35一直到39节那段经文，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我们跳过到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一段呢，也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慈爱不会因为这世上的灾害好像被拦阻起来。那真正上帝对着我们的慈爱，在基督里的爱，那使我们胜过一切，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他在那个约翰加尔文在他写到这一段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他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引用了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那段的经文，而且他也引用大卫的诗篇，大卫诗篇这个23篇，
讲到说，所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信徒们在世上不一定都是成为一个好像没有任何的物质上面的缺乏，没有任何这个世界上面的各样的这种的迫害啊、逼迫了各方面，就从环境上面来讲，从我们的遭遇上面来看，都可能是有充满了这个试炼，充满了试探，充满了这个火焰的试炼，充满了逼迫，充满了这个难处。但是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单单只着眼在这个今世的生活上面。我们今世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不离弃我们，不撇下我们，他不使基督的爱，不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这个才是真正这个信心所显出来的。好，这一段呢，基本上是把前面的给总结了。第二十九、三十，我们今天要读的啊，基本上这两段其实跟第六、第七段是有关联。第六段跟第七段，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第六段跟第七段里面讲到什么？第六段、第七段也有两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信仰的根基到底在哪里？信仰的这个基础在上帝的话语，就是 faith rests upon God's word。我们的信心奠基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信仰的这个目标指向什么呢？我们信仰的目标指向基督，我们信仰的根基奠定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这是第六段的这个的主要的内容。那么第二十九段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几乎是一样的啊，是什么是成为我们信心的支柱呢？我们信心的支柱啊，是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记录下来，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传递给我们的，就是 God's promise 是我们信仰的支柱，是支撑我们信仰，支撑我们信仰的那个柱子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的应许成为我们信心的支柱，成为上帝的道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目标。这是第六跟第二十九段。然后我们再过来看第七段。第七段的小标题基本上也是怎么，也是讲我们的信心从哪里产生出来。我们的信心从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恩典，就是他的恩慈的应许，他恩典的应许，怜悯信实的这个应许，上帝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从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的信心。 Faith arises from God's promise of grace in Christ 啊，所以这是第六、第七段，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第三十呢，第二十九、三十啊，息息相关啊。第三十的小标题，他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单单依靠着上帝的这个恩典的应许啊，要赐恩典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啊，所以是 Why faith depends only on the promise of grace。 所以第六、第七跟二十九、三十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加尔文他其实是在第七段的地方，他在第七段那里面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他对信心所加以的定义，他的一段的定义，定下来到底信心里面是什么，里面信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元素啊，把这个信心讲解一下，讲解清楚。其实之后他有很多他都一直在重复的，在详细比较详细深入来解释，就着他所给的信心的定义里面的那些重要的元素，再进一步来发挥，再进一步
引述更多的经文，或者是圣徒的一些经历等等，来做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解说。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第二十九、三十，基本上就是在继续发挥第六、第七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把那个第六、第七稍微复习，然后我们再把第二十九、二十里面三十里面的那个重点，我们也讲述一遍，就把它的要点介绍。要点，其他的我想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再回去读。如果你们需要英文的，你们如果需要英文，我们也可以寄给你们。我们有这个电子版的这个 soft copy， 是 PDF file， 我们可以寄给大家。跟小峰讲一声，如果需要的话啊。教会有中译本，有那个中文的译本。有一整套摆在教会的这个图书馆里面，那个reference desk， 那个聚会的地方的那个书架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第七这里面，我们把那个重点稍微提一下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对象，信仰的这个目标是信基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那么这个信仰我们到底怎么样，这个信仰好像信仰它搭在什么上面呢？这信仰不会凭空来，这个信仰一定跟着教导、教训、真理的教训连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好像圣经上面讲过，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里面讲，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据啊，等于说好像有一个承载的这个工具一样，我们从这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运输的工具把我们带过去。同样道理，原来我们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好像搭载在什么上面，依附在什么上面把我们建立起来啊？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一定是从这个 teaching， 从教训，从我们听到了，我们从教导教训上面，这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十一节那边有这么几句话，他讲，他说以前呢，我们是像外邦人，也像外邦人在虚妄中行事，现在呢，我们呢，这个听了基督，我们学了基督呢，却不是这样子。他说我们现在学了基督，就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子，在虚妄中行事啊，好像良心丧尽，这个心地昏昧了。就在行种种的误会，他说不，我们现在不是那样子的，我们现在呢学了基督，不是这样。那我们学了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换句话讲，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听了基督的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教导，那学了他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人，改换一新。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真道的话语，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这个是成为啊我们信心搭在我们信心的这个存在的工具啊。我们信心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就是从上帝的话语上面来啊，从上帝的话语。在保罗他对提摩太，他引述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讲到说，他提醒提摩太要把这些事来提醒弟兄们。到底什么事呢？就是要在这个真道的话语，所谓的善道上，在善道上要来教导，要来提。他要提摩太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所以这是上帝的仆人、主的工人呢，应当要从事的。正经事业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与主的道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连接，一个很紧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这个关系在那边。就好像在新约初期的时候，
他们手头上面所有的圣经，所有的上帝的话语，基本上就是旧约，就是旧约经典，那时候新约还没有真正形成。那么旧约的经典严格来讲呢，其实里面也都指证着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查经，他的重点，查经的重点也在这里，就是要叫门徒们能明白经上的话，明白经上啊，特别是那些指着他自己啊所做的见证所说的，所以他带领的查经，这个主耶稣所带领的查经，教导门徒啊，开门徒的心窍，就是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面，凡指着他所讲，凡指着基督所讲的啊，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这样提到。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举他指着律法所讲的，律法好像什么，好像训蒙的师父，他好像是启蒙的师父，我们的一个老师，启蒙的老师。那么这个启蒙的老师要教我们走到什么方向去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跟前，这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大概是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那个后半段那边所提到啊，讲到第二十五节那边，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那边讲到，他讲到说律法呢是训蒙的师父啊，要领我们呢到基督那边去。那保罗好像这是开头，这是训蒙的师父。讲到旧约的经典的的确确是指向基督，要把人带到基督那边。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讲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对那些犹太百姓，他曾经讲过，他讲过，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以为里面有永生啊，只是呢你们不肯到我这边来得生命。他特别提到，他说因为呢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典。所以换句话讲，的的确确是指着他所讲的，那是真是重要的重点。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啊，他也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呢是从他的目标，从他的终极的目标上面来着眼。他怎么讲？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个总结的意思啊，就是他的真正的目的 the end of the law， 就是真正赐下颁布律法赐下来的用意是什么，那个真正指向的终极 的那个标的，那个目标就是基督。所以一方面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用到的词汇是训蒙的师父，好像是开头起头啊，这个训蒙的师父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边去，而摩西所领受颁布下来的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其实也就是指向着基督，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得着义。所以这两个刚刚好像一个呼应一样，一个是起头，一个是他的终结的目标，所以他扮演训蒙师父的角色，是要指引我们到基督那边去，而他真正终极的目的也的的确确就是指向基督，就是基督。这个是他在第六段里面他所提到的，他在第六段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很这一方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与上帝的话语，我们信心与上帝的话语两者不可分，上帝的话语构建成，就是他成为我们信心的支柱，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能够托住撑住我们信心的。如果说把上帝的话语给挪掉了，你说我信不的这个根基不打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的话，这个信心就崩解瓦解掉了。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不是只着眼在啊，单单只着眼在那种这种纯理性上面的相信接受，认为说有一位造物的主宰，或者是只 纯粹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种经验上面，这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真正要认识的是认识上帝他向着我们的那个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而且信心就要求我们回应上帝，有一个 obedience， 有一个顺从，有一个信服真道这个顺从。加尔文他举了两节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有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记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当时罗马的教会可能不是单一的，不是单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大的聚会的场所，因为从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的问安的话语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边大概至少分散在四五个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的团契，有一个这个家庭的主人，有一些他的同工，有一些他的会友，他的问安话都在那边，所以他写给罗马教会呢，他们可能这封信就在他们当中要传递，要大家一起看。那么他里面他提到说，在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他说他保罗他自称他自己是从主耶稣基督受了恩惠，而且领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众人叫所有的人为基督的名能够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the obedience of 会这个信服真道叫 the obedience of the gospel， 它主要是讲到那个福音讲到the obedience which is given to the gospel， 是这个信服其实就是 obedience， 一个顺从一个顺服的这个字眼，就是在真道上面存着一个信服的心，存着一个顺从的心。在他写给其他的书信里面呢，他也提到好像在那个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他就提到讲到说，在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他们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基本上也就是可以浓缩成他们是对这个所领受的道的一种信的顺从，一种顺服。他那边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表明说信徒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从领受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有一个顺从的回应，顺从所领受的这个真道，所以他们一起来兴旺主的道所以这就表明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信心奠基在上帝的话语上，而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回应呢，其实就是从一种顺从这个上帝的道从这里面来表明出来。然后到了第七段呢，第七段里面所讲到的也是一样，就第七段他在这里面他给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一个的定义，在这个第七段里面那他里面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是特别提到的是信心就导引我们，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使我们信服真道，我们从领受了这个福音真道之后，我们的回应就应该是顺从顺服，接受了顺从。就换句话讲，信心也是一个好像指标，信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我们我们会朝向上帝的话语来，上帝的话语是信心的根基，信心也使我们也引领我们一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信心不会把我们带领开， 戴隐开只是去寻求那种感觉，或者是寻求那种某种的那种，譬如说经历的神迹那种超奇的经验那种，不会。如果信心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那个信心不是一个纯正的信心了这个信心一定是奠基在上帝的话语，而且也指引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来。所以这是这个信心的功用信心的功用一定是把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接受在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是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说我们要衡量我们的信心呢，有很多的那个指标我们要讲说我们的信心有很多的指标，譬如说悔改，信而悔改这个悔改呢 repentance 其实就是信，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一个很明确的指标你说你有信而你没有从来没有悔改的经历，这也是让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信心只是整天谈论的都是一些这个属世的事情，我们个人的经验生活上面的这个也让我们会感到很困惑的，因为真正信心应该是把我们导引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的而且这里面特别他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特别要我们注意的，他引用加尔文引用大量诗篇里面的话，他大量引用诗篇里面的经文你如果手头有他的这个稿子，有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可以翻到第七段，他引述很多诗篇里面，特别讲到诗篇诗人他们写这个诗，特别提到了什么，特别提到了说我们信心使我们特别留意，特别在乎的是什么，特别在乎上帝的信实，他的 truth， 他的信实，还有他的慈爱，他的或者是翻译成这个连续怜悯从这里面来使我们导引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呢，这是信心的功用。那么这个上帝的话语里面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什么与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应许，与他的恩典的应许，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的，所以特别要导引我们回到这些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主里面享受平安喜乐，享受安息的那一些很重要的应许，那些话语里面特别强调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慈，他的恩典，他的连续。好，这是第六第七段，第六第七跟我们今天所要读的29、30是同一类的。我们现在翻到第29段第30段，如果手头上面有可以跟着翻。那边基本上它就是重述，而且比较深入一点，它讲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所以信心引导我们去寻求生命，而不是寻求感觉，寻求那种某种的经历，那种世上的富足，这一些事情不是。信心引导我们，导引我们来寻求生命。那信心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而且信心是从上帝的应许上奠定起来，特别是关乎上帝的恩慈，就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从这一方面来成为我们的根基，这都是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上帝恩慈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mercy， The promise of 这个 mercy and truth 而且这个上帝的这方面的应许是白白的应许，在圣经上面，上帝的应许有两类，一类是我们把它称之为 conditional， 在
这个约翰加尔文的用语里面他也是这样讲， 有一些是拜拜的应许，有一些是 conditional promise。 conditional promise 里面就表示说他有对我们的一种要求，我们必须要照着上帝的这个他的应许里面所吩咐的命令，我们来照着做。那有很多上帝特别关乎救恩方面的应许是白白的应许。这里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因为一般我们可能会讲到说上帝对在圣经上面不是提到过说他愿意万人这个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像这样的话语会带给我们有一些困惑。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他里面提到，他说他这里讲是说第九节的地方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这里面是讲到这个主好像愿，那像这类的经文呢，就成为在所谓上帝的预定拣选，到底是有限的救赎，或者是这个普救的这种思想里面的争论，大家双方所谓争论的这些经文，其实加尔文他也提到这一点。我不记得他到底是在哪一段里面提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说上帝是不是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啊。所以其实加尔文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提我们其实应当着重在哪里呢？着重在这个悔改那上面，就是说万人得救，他愿意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在那个提摩太书信里面好像也提到提摩太，提摩太的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那边也提到了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之前啊有一次讲到，我们也特别提过，这里面这个万人其实它的用词就是 all， 就是全部啊，就是所有，它的原来的字眼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万人得救，所以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有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啊，这两段经文常常是在谈论到上帝的拣选的预定啊，有限的救赎啊，这一方面会引用来争执的一些经文。其实加尔文他提到这一点，他提到呢，好像说愿意万人得救，他说这个愿意得救呢，他把它跟从哪里来看得救，从悔改啊，从悔改上面，一个人说他得救从来没有悔改的经历，这也是很奇怪的。这个这样的所谓的救恩呢，是一定有什么缺陷，一定有什么不完整的地方啊。好像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用来做类比的，是保罗他到了以弗所，跟那边的信徒一谈起来，他一定发现这些信徒他们的所谓的信仰里面呢，有一些缺陷，有一些不够的地方。为什么？所以他才会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呢？啊，他说他们从来没有，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就像这样子，假如说我们跟一位自称是信徒基督徒谈起来，他从来没有悔改的这些的经历，那也是让我们会感觉到这里面出了问题的，他的信仰是出了问题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谈上帝要愿意万人得救，那其实啊就是从愿意万人悔改，我们从这个里面来理解啊。我觉得这个是讲得很好。这个 Packer 他也讲过一句话，J.I. Packer 巴克，
巴克讲过一句话，他说信心的一种好像这个我们来衡量我们的信心，来看看我们的信心，所谓我们的信心的度量，我们怎么样来衡量我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指标能帮助我们呢？他说有，他说就是我们的悔改。 Repentance is the real measure of our faith， 就是那个信心，我们来度量一下，我们来量一下，来测度一下，用什么来测度？就是用悔改。所以这边讲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悔改，明白上帝的道，从这方面我们来诠释，来解释这个不愿一人成人，来解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是这里面所讲到的啊。第29段，基本上29段它强调的重点就是在上帝的应许，特别是关乎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信实这一方面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而且我们的信心是能引导我们来寻求生命，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好，那这是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上帝的恩赐的应许。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0段落。这个30段呢，其实它是接着29继续发挥的。这个39段落里面所讲的，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他把这些应许呢称之为 the promise of grace， 这个恩典的应许。从这里面来看，他特别标出两点来，标出两点，这两点都很重要。一个是上帝这个恩典的应许是我们真正信心的稳固的根基。假如我们说信，我们对上帝的这方面的应许所知有限啊，懵懵懂懂或者是一无所知的话，那我们的信心不可能稳固。信心要稳固，信心要坚定，表示说你一定要站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站在磐石上面，你才稳固。而那个磐石，信心的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明白上帝在他的话语中所给我们的那个白白的恩典，白白的应许，恩典的应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定是我们与基督联合，那这个很重要。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啊，说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来读 Union with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是加尔文他的这个要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他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一个信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被预定得救的人，他有双重的恩典。他特别讲啊，这种好像双重的恩典。这双重的恩典，一个是指的我们因信称义，就是 justification， 一个指的是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是称义之后我们继续的啊，一个称义因信称义，因为在基督里的救赎，因为在基督里的恩典，所以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被接纳，不再当我们是看我们是罪人，而接纳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人。这是第一方面，这是立刻就完成，这个不是这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任何可以参与在里面，好像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功劳功德可以换取，没有。称义之后有另外一层，但这就是称之为成圣的追求啊，就开始我们这个生活上面，我们称义之后我们要走的这一段路啊，就是我们还在世上，还寄居在这世上，还活在我们的肉身当中，这一段的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应当继续要来奔跑，继续要来操练追求的，这是成圣。 但是无论哪一方面呢，这两双重的恩典都跟我们与基督联合有关。如果不在基督里面，那这两层的恩典都落空了。所以在换句话讲，在基督之外没有救恩，在基督之外别无恩典，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有点像中古世纪的时候，他讲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他们那时候基本上他们的当时的观念呢，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啊，那句话也好像对，在教会之外，因为在教会之外，教会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集合体，在这个之外当然就没有救恩，没有得救的啊。不过那时候这句话的后来是变成天主教，他们认为就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好像一个救恩的一个管家，救赎恩典的一个管家啊，只在他们那里面有救恩，其实不是的哈。真正说的是在基督里才有救恩，基督之外别无救恩，在基督之外别无恩典啊。所以换句话讲，在第三十段落里面啊，三十段其实不长，很短，里面就是这两点是他的最重要的重点。这最重要的重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应许，特别是他恩典的应许啊，这个恩典的应许讲到上帝的 mercy。讲到上帝的 love， 讲到上帝的 truth， 信实，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爱，这个应许。那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没有到一个地步，对这个上帝白白的应许啊有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除非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那这是一个真正在讲到救赎，讲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上面是一个核心，一个核心的要点。如果我们不与基督联合，我们这边所谈的都落空，所有的恩典都落空。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二十九三十里面的重点。而这个第二十九三十，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回过头去复习第六、第七点啊，把第六、第七这两点跟二十九三十配合着一起读，那你就更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了啊。所以它这里面都提醒我们，都提醒我们，信心一定离不了上帝的道啊，在上帝的这个话语上面我们来建立。那么上帝的话语整本圣经这么多，所以加尔文特别要强调，是着重在并不是上圣经里面的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啊，因为里面有一些话是上帝的这种好像审判一样的话，好像他举了这个有些话语是责备的话语，有些话语是好像审问的话语，或者是很严厉的那种命令的吩咐。所以他特别要强调他所谓的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特别要着重在的是那些应许的话语，上帝的应许的话语。那哪一些的上帝的应许的话语，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连续，他的信实，这一方面的话语啊。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圣徒的经验，从诗篇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这种经文。那所以他特别强调上帝的话语导引我们，是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而信仰也导引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真正能够使我们的心能够享受平安喜乐，奠把我们的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哪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而上帝的话语其实最重要的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都是在导引着我们回到这个基督那边去，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第六段里面所提到的。 第六段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讲到是迅猛的师傅，对他们来讲，在那个新约时代，他们手头上面所能够读的上帝的话语，基本上就是旧约，那是迅猛的师傅，要引我们，引我们到基督的跟前。同时，律法的总结，真正的目标就是基督，也是要把我们带到那边去。所以，换句话讲，那个信心的功用，信心的功用，信心的根基，上帝的话语，信心的功用是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好，那我今天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团契的聚会，所以我们早一点结束。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吗？提问的吗？有没有要分享的？好，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要结束今天我们的这个阅读团契的聚会。我们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从听到来，听到从基督的话而来，信心奠基在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上面，特别是那些白白的应许，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信心也能够催促我们，导引我们，能回到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建造我们信仰的这个依据。我们也更愿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追求上面，我们能够明白，赢得明白真道，我们也愿意同心合意，我们一同来兴旺主的道，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愿主大能的膀臂能够托住，能够引领我们，好像诗人所写的，我们无论走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我们都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也都安慰着我们。我们深愿在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历历的来举证我们所享受的与有主同在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所坚固我们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读31、32，特别是31，因为31、32它的篇幅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读31，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大概就只读第31段落，我们再做一个这个整理，因为第31段落还是不离开上帝的道，他要特别讲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d for faith， 上帝的话语它的重要性，它对我们的信心而言，上帝的话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在这个真道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仰。好，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读的，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个礼拜见。
并没提到说听到从基督的话呢，
对，
圣经上对，使徒保罗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他所指的基督的话是什么？
他其实是指上帝的话，他那个地方啊是指上帝的话，就换句话讲，他的意思啊，你如果从那个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基督就是上帝的道，他所指的是从这个大的范围来讲，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虽然那个时候道成肉身这个几个字还没有在那个什么，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出现，但是对保罗来讲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他一再强调 他在他自己的写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上帝在肉身之地，所以他说指的是，因为严格来讲，很多人他都会质疑说，到底保罗符合不符合彼得所提出来选使徒的那个资格，对不对？因为那里面就讲到要与主在一起啊，他都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认为说他有三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啊，他说他们好像就是说在补那三年的这个你缺了学分要去补一下那样子，有人是这样讲啊。那事实上，保罗他自己讲，他说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就换句话说，我相信保罗他一定知道到某个程度，而且他所知道的呢，可能他更能够融会贯通，因为他对旧约的熟悉。只是以前旧约他串起旧约的那个绳索呢，是别的绳索。现在呢，他找到真正的绳索，把它串起来。所以我相信是指圣经上面的话，所以他才会讲啊，这道离你不远。就在罗马书同一章里面，对不对？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说啊，这个好像在天边啊，在哪里啊？他说不，他说这个道呢，其实啊，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十章，这里面有几句话很有意思的，好像我们这边讲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在圣经上面，事实上也有一些经文讲到说你们今日要听啊，他呼天上帝在那边呼吁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啊，怎么样呢？你们要听上帝的话，那这才是那个在哪里哈？譬如说在诗篇95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95篇有这样的经文。诗篇95篇有这样的经文讲说，第7节的后半段。第七节，诗篇95篇第7节，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然后这句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啊，你们不可硬着心如何如何，唯愿你们听他的话 ，Hear his voice。那这边讲说，你们要行那出于律法的，就必因此活着。你们若听他的话，这个能够使你们活着。啊，这个意思啊，他加尔文他把它解释成听他的话的意思，其实啊，不是单单就是听他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你用心来回应他的，是信的意思，是你要信他的话的意思，这样子啊。所以讲到这边讲了，讲到说基督摩西写的说，第罗马书第10章，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啊，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我们所传的 words of faith， 就是这个字眼，那个信主，那个主的意思，那个主，那个字加进去的，信主的道。他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讲所传信的道。所以我相信保罗他所讲的了，他所传的基本上也就有点像基督他所做的，把旧约里面反指的他所讲，所以他所传的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成全，就是那个实体，就是那个赎罪的祭牲。我想虽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 他不像在罗希伯来书那样讲你相信，他其实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好多地方也都提到了。好像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结尾也提到，就是那个奥秘的交换的那件事啊，说他是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呢成为那个神的义，成为上帝的。我们的翻译啊，翻译成说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如果看那个原文啊，它有的版本是写的就是从神的话，从上帝的话。有些地方，它这个版本有点不同，好像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是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讲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看那个英文版本上面是怎么写的？我们这边讲的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NIV， 你那个是 NIV 的吗？
对。
它上面怎么写
？For
Christ， 是。
Submi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God。
好 ，OK。有的版本的啊，也是 Christ，
我看 ESV 一下
啊 ，Yeah， 有的不同的版本啊，他讲的就是敬畏上帝，而不是用到基督。你看那个 Authorized Version。
ESV
啊，那是 Christ，
是第五章节，
第五章二十一节
，Christ，OK，、
okay. 有些地方他讲的是上帝，
不是有一个问题？
哎，
刚才你说到那个成圣，
对，
就是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可能都有不同的层次的道路嘛，然后有人就是很好奇，就是到底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基督徒在天国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赏赐，会有不同的奖赏是吗？
哦，是这是赏赐啊。
哦。
奖赏，对，奖赏有，好像有。对信徒来讲，见主面的时候不是追讨罪，不是审判，而是奖赏或者是亏损。因为圣经上面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图画，讲到末世这个图画，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面临到的是什么？所面临到的是公义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个人要交账。那个时候所带来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所带来的是亏损，带来的是奖赏啊，有的是得着奖赏，有的是可能是受到亏损。那你说那个奖赏有什么不同吗？看起来是有不同，因为保罗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说有那个荣光啊，各有各的，好像是有不同，好像是有不同，
就是照着个人的恩赐。
你说这个奖赏它到底怎么来？它到底是用什么样来衡量啊？就可能就是看你的忠心呢。换句话讲啊，圣经上面其实很在乎的是什么？就是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常做主所喜悦的事。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一定呢、啊？对人对神都会很坦荡，都会出于一种
要叫人得益处、得帮助、得好处，叫人得到造就。换句话讲是愿意付出，愿意来服侍，而不是去这个争名、去夺利，想得自己的好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得奖赏。所以不一定是做什么样的大的不得了的工作，不一定的。因为圣经上面呢，你要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弄下来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很多可以来谈。好像主耶稣他警告，他对门徒们讲，他特别警告，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不是说你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行义义，哇，就一定有这个进天国的这个门票。那他也讲啊，说在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到了他讲的那个按才干论恩赐啊，来才干来得奖赏的这个啊。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么这三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回应，前面两个都一样的回应，之后啊，他就讲一个比喻，讲到比喻说，那时候有两群的羊啊，一个绵羊，一个山羊，那么他就讲了，他就说跟那个绵羊那边讲说。你这个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饿了你给我吃，我下在监牢里面你去看我等等。那边人讲说，嘿，哪里什么时候主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给你。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你坐在这个小子当中里面最小的一个，就不能不得这个先知的这个赏赐，就不能不得这个赏赐。就好像说坐在我身上一样，那么对那边的人讲也讲一样的啊，因为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等等等等啊。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什么时候我跟主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也是用同样的标准。就换句话讲，他从这里来看，从这里来看，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你要谈到这个奖赏啊、亏损啊。那你要很细腻的去讲，那就一大堆了，到底怎么样？严格来讲，我们没有很一定准确的，只是我们知道说有亏损，有奖赏，好像那个亏损呢？
因为有些人觉得，既然大家一起到天国去了，为什么还有
不同啊？对呀、啊，
感觉好像我跟你
就表示说，就表示说我你在这世上的生活也反映出你对你的信仰，你到底摆在这个好像天平上面，你到底摆多少砝码来平衡的？我用这样的比喻了、对不对？你如果看得很淡，看得很轻，所以有很多人信了，洗礼了之后觉得说，哎，好像我的责任就了结了嘛。我可以交代的过去了，那教会的一个洗礼证书好像就是生命册一样的了，有的人会这样想吧，其实不是，其实你应当因为你信，因为你知道主是我们的主，那你也要看重他，很重视他，那你活着你就会不同。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也有一小段啊，那个地方就讲到建造，根基都有了，而且根基都是一样的根基，没有了，没有别的根基了啊，没有别的根基。他说已经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呢，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根基上面要建造。这个建造到底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建造包含些什么项目？难道就只是纯粹是所谓的侍奉事工吗？ 我想不一定哦。事工是一种外表的，事工的大小当然也多多少少是一种指标了，是一种测度，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对信仰的多在乎，他的态度如何，是不是很真正很严肃来对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事工的大小并不一定纯粹就能够决定一个人他的心，不一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北美有这么大的这些所谓的 televangelist， 在那种电视上面的那些传道人纷纷这个跌落下来，因为他们工作做的是很大，但是因为工作大呢，结果里面就有一大堆的这种不照着真理、不照着体统而行的事情。这边就像这边所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建造。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在上面建造，你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所以保罗他这边用了这样的一个也类似像比喻一样的形式，有的人用金银宝石，有的人用草木和秸。那么你建造呢，以后要来接受考验的，如果存得住他就得奖赏，如果存不住被烧掉了他就受亏损。所以我奖赏亏损是其实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信徒们所面临到的个人要交账，那这个交账到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就很不容易能够完完整整的能够很详细的来看。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知道大概是这样的啊。在路加福音呢也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啊很类似。那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啊，说几千银子啊等等，那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那边有一个比喻。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叫了十个人来，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所以每一个人都拿一锭银子。那这里面你就看得出有一些在这个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他的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里面的比喻稍微不太一样的，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啊，他用三个仆人，路加福音基本上他的回应也是三个仆人，不过他讲到是有十个仆人来啊，拿了十锭银子交给他们啊，叫了他们的十个仆人来，所以每一个人就拿一锭银子，叫他们各自去做生意。马太福音那边是讲了三个，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所以稍微不太一样。那边呢，他没有讲到特定的这个奖赏，只讲到说都用同样的这个夸奖的话啊，说讲到说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仆人的快乐。就是对那个5000又赚了5000的人讲，那领2000的又赚了2000，那么他所讲的夸奖的话一样的，是一样的。在路加呢就稍微不一样，路加他就提到说你进来要管理十座城，另外那个呢你进来管理5座城，所以他言下之意好像是有一些不同，他告诉我们不同的这个 aspect， 从不同的方面，那边是不同的才干，他给不同的恩赐，才干大的给5000，中等的给2000，比较普通的给1000。那 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就一千的没有，一千的只埋在地。所以那个回应，那是一类。这边呢，给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类，那边好像是大家不是齐头的，是因为才干不同，恩赐不同，机会不同，他给的那个本金也不同，对不对？那边有五千、两千、一千。这边呢，叫十个人，每个人通通都一样，每个人都有一样，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这两个解释是有一点点不同，虽然都归类在同一类的这个比喻里面，但是它的解释稍微有点不同。